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星期四，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警方完成了对黑人男青年格雷在警察关押期间死亡一事的调查。这一事件本周早些时候引发了骚乱和抢劫。警方已经把这份报告交给检察官，检察官将决定是否对参与格雷被捕的六名警察提出起诉，但是并没有对决定的时间做出规定。这六名警察在调查期间均已被停职。巴尔的摩星期四很平静。4月19日，25岁的格雷在被捕一周后因脊椎受伤而死亡。他的死在3天前引发了骚乱和抢劫。格雷家人的一名律师说，格雷家人要求州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检察官认真调查此案。警方在巴尔的摩本星期的抗议中逮捕了200多人，但是大约一半人已经被释放。华盛顿、波士顿和纽约也举行了支持巴尔的摩的抗议活动。在纽约，因为抗议人群堵塞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警察逮捕了100多人。在尼泊尔的救援人员星期四从上星期强烈地震的废墟中救出2名幸存者，这给悲痛中的人们带来许多欢乐。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近6000人。救援人员在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宾馆的废墟里把15岁的男孩塔芒救出时，人们为之欢呼。几个小时后，这家宾馆的一位30多岁的女厨师也安全获救。来自世界各国的救灾小组继续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各救援组织也努力把急需的物品送到幸存者手中。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采访了加德满都附近的一个村庄，他说这里的建筑都被震坏，家畜也遭到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外界的许多帮助。尼日利亚军方说，又有150名被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绑架的人获救。军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部队星期三营救了大约100名儿童和50名妇女，当时他们正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萨姆比萨森林进行战斗。这一大片森林中有很多博克圣地的营地，据信这个组织把过去几年来绑架了数千名尼日利亚人留在这里。尼日利亚军方说，星期二营救了200多名女童和93名妇女。记者们还没有看到这些曾经被绑架的人，军方也没有发布他们的照片。营救行动使得人们怀抱希望，去年从齐伯克镇被绑架的219名女童中有一些人会被找到。不过，军方最初的声明显示，获救者中没有一人是齐伯克镇的女孩。德国、法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星期四举行四方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东部摇摇欲坠的停火。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办公室说，四国领导人同意脆弱的停火需要稳定，2月份签署的停火协议开始的政治进程应该以设立工作小组来加强。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说，四国领导人要求严格遵守停火协议，并强调欧安组织必须能够进入到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接触线上的几处地方，以便监督停火。波罗申科今年2月份呼吁向乌克兰派驻国际维和使命团，指出欧盟的警察特派团将是最好的选择。他在星期一与欧盟官员的一次会议中再次提出这一呼吁，要求欧盟部署行动来帮助建立适当的安全条件，履行停火协议。欧盟轮值主席图斯克回应说，欧盟将派出一个文职的评估团来探讨如何协助乌克兰，但是将不可能派出一个军事团体。克里姆林宫就星期四的四方电话会谈发出的声明说，四国领导人谈到了在确保停火和从冲突前线撤出重型武器的问题上的一些进展，不过声明没有提到普京同意有可能向乌东派遣维和部队。上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减少了34000人，全国失业人口下降到262000人，达到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显示，这是自2000年以来解雇员工最少的一周。经济学家们说，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少于30万人，证明就业市场正在改善。上个月，美国失业率达到5.5%。瑞士信贷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失业率到年底可能下降到5%以下。这份报告的作者说，美国经济的继续复苏可以让另外250万人在今后2年中返回工作。劳工部的另外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工资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6%，这高于物价上涨的幅度。工资上涨可能导致了消费支出的增加。商务部说，3月份的消费支出上升了0.4%。专家们密切关注消费支出，因为消费者需求是美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尼泊尔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大约5500人，联合国紧急呼吁筹款四亿1500万美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讲，为日本在二战中的行为表示深深忏悔，但是一些亚裔议员对安倍没有就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深感失望。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坚强的美日同盟不应该被中国视为挑衅。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尼泊尔的震后的救灾的这个最新的动态。尼泊尔官员星期四说，上星期六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将近5500人，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同时援助组织努力为灾民运送急需的物品。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救援人员从一座建筑的废墟中救出一名10岁的男孩，他在 7.8 级地震后被困在废墟下5天。救援人员用担架把这名男孩抬上一辆汽车时，人群中发出欢呼声。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访问了加德满都东北部的马吉港村，他说当地所有的建筑都已经倒塌，牲畜损失惨重，目前没有多少外界援助。联合国人道事务主管阿莫斯将对尼泊尔进行3天的访问，对救援行动进行评估。联合国星期三紧急呼吁筹款4亿1500万美元，为在露宿的50万灾民提供住所，并为数百万受到地震影响的人提供药品、水和食物。联合国表示，地震摧毁了7万所房屋，还有50多万所房屋受损。星期三，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尼泊尔首相科伊达拉通电话讨论援助事宜，美国将提供1000万美元用于目前的提供洁净水和搜救行动以及长期的重建工作。有关尼泊尔的地震的救灾的情况呢，最新的动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和赫尔曼的报道。
加德满都最新被救出的人当中有一名10几岁的男孩，这名男孩被紧急送上救护车时，周围的人群发出欢呼声。男孩获救时已经被困在倒塌的建筑瓦砾中5天。人们继续聚集在搜救地点附近。1天前，联合国发出紧急呼吁，希望募集4亿1500万美元，向无家可归的数十万灾民提供临时住所。
此刻资金及时到位非常关键，因为有了钱，我们才能向几个重要的地区送去急需的人道救援物资。
强震造成成千上万房屋被毁或者无法居住，人们担心发生余震都露宿户外。我们在地上铺上塑料袋和麻袋，盖上披肩，就这么睡了。孩子们躺着睡，而我们只能坐着睡。在人们绝望和失望的同时，一名被困在瓦砾下4天的男子星期三被安全救出。星期三，国际搜救队开始搜索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城外的一些社区，这些社区在上周六的强烈地震当中受到了比首都更加严重的破坏。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来到有大约10000人的桑库镇。震后的桑库满目疮痍，当地人估计那里至少80%的房屋被毁，但死亡人数不高。因为强震发生时，绝大多数成人当时正在田里干活，孩子们正在屋外玩耍。65岁的素玛雅马哈拉加被自家倒塌的房子埋在瓦砾下面，只有脖子以上部分露在外面。他被邻居和警察从瓦砾中解救出来。
我现在能去哪儿？能做什么？吃什么？
普什卡尔·丹格尔是素玛雅的邻居，他家的房子也被强震夷为平地。另一方面，救援物资正陆续抵达尼泊尔偏远的地区，美国提供1000多万美元用于提供洁净水、搜救等急需的援助以及灾后恢复等长期行动。美国之音布朗赫尔曼联合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晚上，巴尔的摩的示威者和平地结束了一天的抗议活动。民众抗议一名黑人青年在被警方拘禁期间死亡事件。本星期早些时候发生骚乱后，当局开始实施宵禁。社区领导人鼓励抗议者在晚上十点宵禁开始之前回家。几个小时前，1000多名示威者从巴尔的摩主要火车站走到市政厅，然后在原路返回。巴尔的摩的警方首脑说，抗议活动是以非常和平的方式进行的。自星期一进入紧急状态后，巴尔的摩的生活在逐渐恢复正常。星期一为25岁的黑人青年格雷举行葬礼后，抗议者焚烧商店和汽车，并抢劫了一个购物中心。星期三，上班的人群挤满了公交车和地铁，学校复课。巴尔的摩的交响乐团举行了免费露天音乐会。但是巴尔的摩的金鹰队和芝加哥白袜队在空无一人的体育场举行了一场棒球赛。警方说他们必须在室内执行其他任务，因此没有足够的人力保护比赛安全进行。华盛顿、波士顿和纽约也举行了游行，支持巴尔的摩的示威者。在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警察逮捕了试图阻塞交通的60名抗议者。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最新动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麦琪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这位名叫约翰逊的女子希望政府有所改变，她也希望看到周围的同学也都行动起来。她说我们要给市政府施压，要他们给我们答复，因为发生在格雷身上的事件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格雷事件就发生在距离我们学校开车只有15分钟的地方，就离我们的生活这么近，我们怎么能够装作没有发生呢？有1000多名大学和中学生参加了星期三晚间的抗议，同时也是在星期三晚间的时候，巴尔的摩棒球队和芝加哥队打了一场比赛，但是观众席上空无一人。棒球官员说，早些时候发生的赛后的闹事迫使他们决定这么做。星期三晚间抗议人群当中的一位律师说，
棒球赛没有观众不是好事，但是现在这些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牢记格雷是怎么死的，而且让这座城市真正出现一些改观。
巴尔的摩警方将于星期五将整个格雷案件的审理移交给州一级的检察院来处理，并且在核查之后判定涉案的那些警察是否将被提出刑事起诉。不过就在抗议不断之际，巴尔的摩交响乐团发出了不同的音响，他们为大家奉献了一场免费的露天音乐会，这或许正是巴尔的摩这座城市目前所最为需要的一种精神力量，就是仍然具有凝聚力，仍然充满着希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琪发自巴尔的摩这篇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发生骚乱之后呢，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一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纷纷对此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是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希拉里·克林顿是唯一宣布角逐总统职位的民主党人，他也是第一位对巴尔的摩最近的暴乱公开发表看法的总统候选人。巴尔的摩因弗莱迪·格雷在被警方羁押期间死亡而发生骚乱。希拉里·克林顿说，
What we have seen in Baltimore should indeed, I think does, tear at our...
我们在巴尔的摩所看到的正撕扯着我们的灵魂，我认为确实如此。我为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感到心碎，我们必须面对有关美国种族和正义的一些残酷的事实。
克林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时说，巴尔的摩的问题反映了美国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他说，现在是时候结束他称为的大规模监禁犯轻罪的年轻人的时代了，也到了改变在禁毒和开展精神健康项目上资金不足的问题的时候了。但克林顿表示，那些幕后之人应对巴尔的摩的暴力负责。
So the violence has to stop.
必须制止暴力。 但我们更要记住的是，当法律得到遵守，当每个社区的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尊重，那么人人都将受益。
克林顿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与前一天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的讲话类似，奥巴马也试图在两个方面找到平衡。他一方面强调巴尔的摩暴力背后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直指那些别有用心之人。他说
That is not a protest.
那不是抗议，也不是申诉，而是一些人，一小部分人利用局势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他们应被视为罪犯。
They need to be treated as criminals.
但是奥巴马还谈到了最近在全国发生的有关黑人男青年与警察之间因使用暴力而发生的惨剧。他说，这些事件引发的问题令人关切，一段时间以来正在慢慢演变成危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角逐者也加入了讨论。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说，巴尔的摩的暴力凸显了尊重法治和执法的必要性。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在推特上说，他正在为巴尔的摩恢复平静而祈祷。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是三名宣布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之一。他说，弗莱迪·格雷的案子应进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他指责那些煽动暴力和抢劫的人。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讲话，强调美日两国的强大关系，并对拟议中的太平洋贸易协议表示支持。不过部分亚裔美国议员对安倍没有像二战期间被迫为日军做性奴的慰安妇道歉深感遗憾。下面是塞恩的报道。
Mr. Speaker, the Prime Minister of Japan.
议长先生，日本首相阁下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创下历史。他在回顾70年前历史时说，此次讲话前他参观了华盛顿二战纪念碑。
I offer.
我以极其崇敬的心情对二战中死去的全体美国英灵致以永久性的哀悼。
不过安倍没有就战争期间日军对大约20万亚洲妇女进行性奴役及所谓的慰安妇问题道歉。安倍说他坚持日本前任首相们对此所表达的悔恨。安倍表示会保护妇女并进行改革。
We are changing.
我们正在改变旧习，给妇女更多的权利，使他们能够更积极地从事各行各业。
一些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对安倍没有向慰安妇直接道歉表示失望。众议员麦克本田对美国之音说，安倍错失了展示领导风范的时机。
安倍的确谈到日本以及他本人的努力，确保日本的一些小孩和妇女充当性奴隶。
李荣珠是本田请到众议院会议大厅的客人，这位战时暴行的幸存者还参加了反对安倍的抗议活动。他说，
我来这里要见安倍，他否认日本强征了这些妇女，而我是慰安妇的活见证，我被强征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我想让安倍亲眼看看我。
展望未来，安倍首相呼吁美国和日本签署跨太平洋合作伙伴贸易协定。安倍还对美国与日本患难与共深表感谢。
Hope for the future.
美国给予世界的最好的财富是希望，过去是希望，现在是希望，而且永远是希望。
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贝纳等议员赞扬安倍的讲话，说他所谈到的未来是以双方共同的愿望和价值观为基础。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记者塞恩，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坚强的美日同盟不应该被中国视为挑衅。奥巴马在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 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安全和经济关系等议题。下面是潘德发自白宫的报道。
二战结束70年后，昔日死敌的美日两国领导人如今成为肩并肩的盟友。他们承诺通过加强防务合作指针，让日本逐步脱离和平宪法，保证彼此的安全。奥巴马总统说，
我们两国军队在应对海事安全到灾害响应等一系列挑战上的共同合作将更加灵活，更加有所准备。我们的军队将更加紧密地进行计划、训练和行动。
奥巴马总统星期二还指出，这种强大的同盟有利于世界，不应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挑衅。奥巴马说，美国一贯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但他同时承认，在包括日本认为是其领土的尖阁列岛及中国所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存在领土纠纷中，围绕北京的深锁立场确实存在紧张。
他们不是通过正常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解决问题，而是炫耀武力。我们曾经对中国表示了对任何国家都表述的立场，即那种做法是不对的。
安倍没有点中国的名，但是他表示日本和美国一致反对以任何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安倍说，
任何争端都应依据国际法和平解决，而不是胁迫和恫吓。
安倍首相还说，他欢迎美国的亚洲和太平洋再平衡政策。安倍在同奥巴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对二战期间亚洲妇女在日本军中妓院遭受性奴役问题表示忏悔，但是他本人没有道歉。安倍说，想到那些因人口走私之害而经历极端痛苦的慰安妇，我深感痛苦。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和日本进一步提升防务合作关系，计划在未来2年中部署一批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是否认部署这些武器是为了对付中国。下面是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日本外交和国防官员4月27号举行会晤，并宣布了近20年来两国防务合作指南的首次更新。两国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说，双方确认了美国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日本的战略意义。目前已经部署到日本的美国最先进武器包括海军部署的 P8 型海神远程海上侦察和反潜机，空军部署的全球鹰无人驾驶侦察机，以及更新后在今年2月抵达日本的绿湾号两栖运输舰。美日官员还宣布，美国计划在2017年向日本增派适合海军陆战队作战的 F-35B 战斗机、多艘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战舰和两艘配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驱逐舰，并在今年内由更先进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替换需要整修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美国官员说，这些部署是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并非针对中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了这一立场。
这些做法并非特别以中国作为目标，因为还有其他一些状况，不管是在那个地区还是在全球各地，在这些事务上，美国和日本能够、将会而且也必须合作。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称美日防务同盟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的继续存在跟未来的发展值得高度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日新的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军队能够扮演更雄心勃勃的全球性的角色。星期二，新防卫合作指针招致邻国韩国和中国的警惕反应。尽管更为强大的日本军力有助于韩国抗衡朝鲜的威胁和中国的日益强大，日本战争历史遗留的紧张使韩国官员感到疑虑。下面是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明世在被问及修订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时语带保留，他说， 首尔是否参与该协定仍然有待协商。
구체적인사안들은저희들이상황별로정리를해가지고사안사안마다협의를할계획이고
他说我们计划是具体情况进行讨论，当战争爆发或者如果战争爆发，该指针将会由国家元首及总统加以确认。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允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协助受到攻击的地区其他国家。指针还支持日本内阁去年通过的重新解释日本战后和平宪法以扩大日军职能的决议案。朝鲜不断增强的核威胁被用来证明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军队。平壤官方国家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发表社论，谴责了这个新的协议。中国当局表示将观察该联盟的发展动向及其取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雷说，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结成的，而冷战已经结束很久了。洪雷在星期二的例行发布会上说，关键在于该同盟是否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避免伤害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第三方的利益。洪雷说，美国官员在新协议完成之前向北京做了说明，他说中国对于协议涵盖钓鱼岛及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表示强烈反对，该协议强调这些位于东中国海的有争议的岛屿完全由日本控制。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在其社论中说，该防卫合作指针将不会淹没务实合作，并且美国即使将日本用作一枚棋子，也不能改变中国崛起的趋势。韩国是美国的坚定的军事盟友，但首尔与北京也有着强大的经济联系。首尔和北京一直严厉批评在他们看来是日本民族主义者所作所为，包括首相安倍晋三淡化日本在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崛起为殖民强权期间犯下的暴行。首尔和东京也对一组小岛主权有争议，甚至分隔两国的海域名称也各有不同，日本将该海域称为日本海，而韩国则称其为东海。韩国世宗大学政治学教授保坂佑二说，韩日关系紧张，遏制和阻吓其共同敌人朝鲜变得更为复杂。
미일동맹의결정상황이라는것은한미동맹의영향을줄수밖에없습니다그러나
他说，在日美同盟框架中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韩国需要对日本美国同盟的重叠部分进行独立全面的讨论。韩国媒体批评首尔官员未能明确陈述并维护韩国对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立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强调两国间的强大同盟关系自两国在70年前二战结束交战至今已经得到发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越南星期四举行阅兵式，纪念当年北越共产党军队攻陷南方城市西贡，结束了越南长达40年的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阅兵式在越南南部重镇西贡市中心举行，共产党军队统一越南后，为纪念已故的越共创始人和领导人胡志明，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大约6000名现役军人、复员军人、妇女和儿童组成的方队走过当年的总统府，现改名为独立宫和统一宫，纪念1975年4月30号北越坦克攻陷西贡，越南南北方实现统一。西贡的陷落不仅标志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同时也结束了美国为遏制共产党势力在该地区蔓延而卷入的一场长达10年的战争。星期四的庆祝活动充斥着激昂的爱国歌曲和音乐，越南当局还展示了大量描写当年战争残酷景象的图片和录像。前战地摄影记者蒂姆·佩奇说，
我很高兴地看到越南变成强大的有组织的国家，我希望看到腐败现象消失。
战争给越南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和创伤，尤其是平民伤亡占极高的比例。越南政府表示有4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数据，大约有58000名美国军人在越南战场阵亡。越战结束40周年的纪念日恰好与越南和美国建交20周年纪念日重合。美国外交官员没有出席游行庆典，但是美国官员预计将出席美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馆举行的一个小型活动，纪念越战最后一天阵亡的美国军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节目，本周在马来西亚开会的10个东盟国家领导人对明年开启东盟经济共同体进行了乐观的预测，但是呢，也有迹象显示仍然存在很多严峻的挑战，并且各国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观点不一，分歧扩大。下面是科尔本发自曼谷的报道。
东盟年度峰会的核心议程往往是如何巩固10个成员国的合作和贸易，但是近年来各方的分歧却成为峰会的主题。中国对富有战略意义和富藏石油的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提出主权要求，因此造成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尖锐分歧。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围海造岛工程正在进行。分析人士说，中国正在通过军事基地和简易机场巩固这些岛屿。近年来，包括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在内的东盟国家都宣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区域拥有主权，台湾也在其列。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告诉当地记者说，东盟领导人希望劝服北京避免与东盟国家冲突是有利于其利益的，而该地区的任何动荡对中国无益。但是东盟的立场遭到中国的强烈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对于东盟峰会就南中国海问题的评论表示深切关注。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南海问题不是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事情。长期以来，中方坚定地维护南海的主权和主权权益，同时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出发，中方一直致力于同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有关问题。
自2002年开始，东盟和中国一直寻求通过谈判制定一套区域行为准则。这项准则旨在确保该地区国家在争议水域的经济和领土利益得到保障。对话自2012年开始，但是到目前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泰国经济学家宋冯说，尽管东盟领导人已经表示担忧，中国很可能会继续推进其南中国海政策，使用经济和安全政策来对各个国家进行惩罚或者奖励。
中国提出了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亚投行等政策，与此同时，他们在南中国海咄咄的逼人，这就像是中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但是我认为他们不会改变这样的海上政策。
宋峰说，中国的立场可能在有争议水域导致更多冲突。他说，由于东盟成员国在是否支持北京主权要求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无法对中国采取一致立场，特别是他们对北京的经济依赖性与日俱增。美国之音科尔本曼谷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一项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说，全世界新闻媒体的工作环境降低到过去10年来的最低点。报告说，记者如今面临来自政府、激进分子以及媒体老板等更多的限制。下面是比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如今，人们可以几乎在任何地方购买一份报纸，或在智能手机上阅读最新的消息。在新闻或许容易得到的同时，记者则被拉上法庭，或身陷囹圄，受到威胁，或被封口。独立的监督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如是说。
Unfortunately, the news is very bad.
不幸的是，这方面的消息非常坏。新闻自由度2014年在全球范围下跌，下跌幅度是过去10年来最严重的。情况正在变坏，变坏的速度比过去更快。
根据自由之家发表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墨西哥对新闻记者实行威胁并发布了引起争议的通讯法。北美大部分地区被评为拥有新闻自由，拉丁美洲则只是部分自由或不自由。美国因为警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抗议期间粗暴对待记者而受到批评。在亚太地区，只有5%的人口有新闻自由，其余的人则只能享有部分自由或没有自由。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是1990年代以来最糟的，中国当局监禁记者，对媒体加强控制。
我们注意到，就全球范围或地区范围而言，眼下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对邻国的影响。因此，我们就看到中国的行为在香港、在台湾、在周围一些国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在叙利亚，残酷的内战对记者构成严重的威胁。报告说，中东和北非地区只有2%的人口生活在新闻自由的环境之中，那一地区绝大多数国家被评为没有新闻自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只有3%的人口有新闻自由，一半以上的媒体只有部分自由，有将近40%的媒体没有自由。自由之家的研究报告说，欧亚地区的平均新闻自由度依然是全世界最差的，那里80%的新闻媒体被评为不自由，只有20%是部分自由。报告说，俄罗斯对独立的新闻媒体进行了镇压，其周围国家的独立媒体也受到镇压。
我们看到消极影响的一个大方面是政府宣传，俄罗斯当局进行的完全是编造的宣传如此彻底，以至于在俄罗斯国内，人们基本上不知道乌克兰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由之家表示，新闻媒体所面临的威胁日益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对民主价值观构成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谈到中国的新闻控制，尽管中国网络审查制度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但是近来中国政府对此制度的态度不再低调闪避，而是以书面的形式明确公布。下面是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本周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网络审查新规。这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被简称为约谈十条，列举了9种包括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虚假信息以及网络安全制度不健全的情形。这些互联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将被约谈。约谈十条还规定，如果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在被约谈后没有按照要求整改，将被给予罚款、停业、吊销许可证等处罚。美国《华尔街日报》表示，许多中宣部不允许报道的信息也常常被冠上虚假信息或谣言的标签。在自由之家29日最新发布的2015年新闻自由报告中，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居全球第186位，属于不自由之列。沙拉库克是该组织的东亚问题资深研究员，他认为此举是中国政府在提醒人们，从现在起政府将实施那些之前就存在但并没有严格监管的规定。他说，
有时候是出台新规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试着堵上漏洞，更系统地执行那些已经以书面形式存在好一段时间的限制。
据官方新华社报道，网信办信息服务管理局局长范丽表示，约谈十条是在与违法违规情形严重的网易和新浪进行约谈并得到良好效果后进一步研究而出台。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网易新闻网站的发言人詹媛媛表示，该公司积极配合监管机构建立处理这类问题的机制。范丽称，今年网易在接到要求后对其内容进行3次审查，共删除超过24000条条目。自由之家的库克表示，各大互联网公司联合起来是最好的反抗方式，但是这不太可能会发生。他认为政府面临的挑战更多的来自个人，那些真正进行筛选审查工作的个人。他说，
共产党面临的挑战是，你要求人们实施这类规定，然而同时很多中国人认为人们应该被允许谈论这些话题，认为这是对社会有益的。那么这些草根阶层的人，也就是这些在审查部门工作的人，可能会让被审查内容通过。
约谈十条的官方解读还表示，该规定不仅仅针对新闻网站，也包括即时通讯工具等，也就意味着网站、博客、微博、移动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库克分析称，用户生产的内容数量庞大，传播速度快，对于审查来说挑战更大。在库克看来，这份新的规定是审查力度的提升，也是一种对互联网服务公司的威胁。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来把焦点转向香港。香港警方在媒体追问下，星期三证实，去年雨伞运动期间涉嫌袭击多名采访的一个政府支持者集会的记者的肇事者，一律因证据不足不予刑事起诉。警方的这个决定引发了各界质疑警方是否政治中立，是否依据大量的证据尽力调查案件的质疑。那么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无线电视新闻部对旗下三名记者遭遇支持政府的蓝丝带成员袭击，而警方长期调查后未能检控，深表遗憾，敦促警方继续深入调查，寻找新证据及资料，将凶徒绳之以法，以保障新闻自由。无线新闻部还强烈谴责任何人对新闻记者的粗暴行为，认为是严重妨碍采访及新闻自由，损害民众的知情权。香港电台也重申，强烈谴责针对该台女摄影记者的暴力行为。而被袭击的港台记者向媒体表示，清楚认得袭击者的样貌，但警方没有做相貌拼图，只说找不到涉案人。去年10月25日晚，亲政府的蓝丝带运动、撑警大联盟及正义联盟在尖沙咀举行集会，无线电视的记者和两名摄影师遭到几十名不满无线台为直播集会的蓝丝带人士的辱骂、推搡、拉扯、袭击面部以及拳打脚踢，导致身体多处受伤，衣服被扯烂，设备受损。另一名现场采访的香港电台女记者也被集会者包围辱骂，期间被数人拉扯和袭击，跌倒后腰背部被踢，身上多处淤伤。警方表示，港台23岁女士报称拍摄期间被袭击及毁坏耳机，列作刑事毁坏及普通袭击案，但证据不足以证明任何人触犯罪行。而无线的三名男记者报称拍摄期间遭人阻挠、袭击及毁坏摄像机，警方已拘捕三名涉案男子，征询法律意见后无足够证据刑事检控，三人或无条件释放，如有新证据会再检视有关案件。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曾以兰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名记者被打，有大量现场照片及视频，何以会证据不足，他对警方的结论感到不可理喻，敦促警方公正调查。他说，
我们对这个事情觉得比较奇怪了，就是匪夷所思，感到很失望了。警方只是讲没有进去，但是没有进一步的比较详细的交代吧。希望这个警方能够再次查这个事情，没有可能是一个人同时受伤，为什么没有进去？今天的反应是香港记者很多在网上就反应很愤怒吧。
陈以兰表示，许多人质疑警方是否有意放过支持政府的蓝丝带人士，如果警方不公正处理此案，将对警方的声誉打击很大。他说，
有一些人就这样想，说啊，是不是这个香港警方放过这个蓝丝带人呢？我希望不是这个了，但是这个事情就是还是令人莫名其妙，为什么一个人也没有检控。
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伯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警方做法令人质疑，警方是否尽力调查了此案， 是否放弃政治中立的原则。他说，
这么清楚可以做事的一个案件，警方也是翻人手脚，基本功夫也没做好啊，就是说没有证据去起诉，令人基于他的能力、专业跟政治上的中立性。
罗沃奇表示，从近期警方起诉一些参与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的黄丝带人士看，有些案件在证据上勉强，甚至警察供词混乱、前后不一，但警方还是强行起诉，结果法官因警方证据不实，不得不裁决被告无罪。他说，
最近警方去送了很多争取民主的人士，控诉他们假警啊之类的，不晓到了庭上，不同警察之间的口供根本是自相矛盾啊。同业的警察在书面口供里边讲了一套，到庭上讲的是另外一套，令到法庭是不满，甚至有一些个案基于有关警察的那个陈述，要求有关当局调查。
罗沃奇强调，目前警方的做法让人不得不感到警方在对待支持和反政府人士上态度不一致。他说，
在起诉方面，如果他们是支持民主啊、参与占领运动啊、王世代的，无论证据够与不够，他们很乐意啊把他们带到庭上起诉。相反，对于支持政府啊、反对占领运动啊那些男世代朋友有特殊的待遇。
罗沃奇表示，希望被袭记者为捍卫新闻自由据理力争，如私人刑事检控，而媒体也应坚决支援，不要发声明谴责了事，因为这事关香港新闻自由空间的重大公众利益。记者星期三多次致电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都无人接听电话，到目前为止警方对外界的质疑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香港警务处星期四为任警务处长四年半、周日即将退休的曾伟雄举行告别检阅仪式。曾伟雄说，自己见证警队改革创新，变成以服务为本的高效能团队，相信警队必定迎难而上，再创佳绩，历久不衰。此外，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公布的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显示，在全球199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大跌9位至第83位，被列入新闻半自由行列，不及日本、台湾和韩国。这时香港的新闻自由得分连续第5年下降。报告分析，香港传媒去年被抽广告、自我审查，多家媒体的记者在占领运动期间遭袭击或拘捕等情况，令香港成为新闻自由倒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来自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宣布竞争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桑德斯在接受美联社和今日美国电视节目采访时透露了他的计划。他星期四举行记者会，进一步介绍他的计划。73岁的桑德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是不正式加入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独立人士。不过他2006年当选参议员以来，一直参加参议院民主党党团的活动。桑德斯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使他成为新兴民主党左翼的最爱，这些问题包括缩小收入差距、加强社会保障、对华尔街实行更严格的管理，以及反对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奥巴马总统正在谈判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此前民主党只有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有人认为桑德斯不是克林顿的对手，但他的竞选可能会迫使克林顿靠近桑德斯的观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国共两党即将举行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台湾在野党呢，对于这项主席会所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表达了关切。 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本月20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访问大陆期间不得签署任何协议。
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不能签署任何拘束到政府的任何协议，没有公权力的授权，他不能够签这些东西。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即将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台湾在野党立委近来纷纷在立法院就朱习会所可能产生的政治效应表达关切。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表示，不希望2014年国共论坛所达成的19项建议，企图影响台湾政府政策的情况再度重演。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你朱立伦现在朱习会了，国共论坛也在前面了。嘿，朱立伦现在表明了他不参选总统了，那他去谈回来的东西，如果按照以前的黑箱谈完以后，中国国民党跟共产党谈完以后，回来就变成国家的一个施政方向，这头马猪尾。
庄瑞雄委员还说，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讲得很清楚，民间团体在没有政府授权的情况下不得和对岸签署任何协议。民进党立委李俊毅质询时表示，两岸签署的许多协议在落实上都出了问题，台湾希望能继续协商，中国的态度则并不积极。
现在中国甩你是什么？赶快，好龙斌也好，朱立伦也好，赶快来我这边朝贡，然后确认九二共识，然后我们再慢慢来谈。
李俊毅委员指出，国共之间密切的互动已经弱化了陆委会在两岸协商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使得台湾也走向以党领政的情况。夏立言主委答复说，陆委会的角色并没有被弱化，他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间的会面也正在安排，双方之间的沟通管道非常畅通。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表示，朱立伦在朱习会当中应该要有胆量向习近平说，我来自中华民国，如果不敢说的话，回来的时候请向台湾人民道歉。国民党主席新北市长朱立伦表示，台湾要用正面态度面对两岸交流，不论是政府对政府、政党对政党、民间对民间、城市对城市，都要用正面的态度，两岸用这样的方式交往对全民是有利的。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表示，国共两党领导人会面对推动两党及两岸关系稳步向前都有重要意义，相信两人为此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一定会取得积极成果。朱立伦将于5月2号率团前往中国访问，3号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国共论坛，4号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朱立伦将是国民党2008年重新执政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现任党主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孕后期的妈妈诞下的宝宝的体重超过污染较严重的前后年份同期出生的宝宝的体重。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出台的这份报告发表在期刊《环境与健康展望》上。报告的主要作者是美国罗切斯特医学中心的流行病学家大卫·里奇。报告发现，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怀孕8个月的妈妈们诞下的婴儿，平均来说比2007或是2009年同期出生的孩子重23克。报告还指出，孕期8个月之前没有观察到任何对婴儿体重的重要影响。先前也有研究指出婴儿体重与污染有关联，但是并没有指出在怀孕的哪个阶段有关联。李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与先前的研究不同，他们研究的新颖之处还在于他们关注的是污染降低会对胎儿体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先前的很多研究都在关注污染加重对胎儿体重的影响。
Here, when pollution levels went down, we see an improved health outcome. So that kind of should give us more belief in the fact that maybe air pollution is contributing to birth weight changes. But what it demonstrates is that there's a clear public health benefit here. Even for a very short time,
我们的研究发现，污染降低会带来健康上的改善。
这样会让我们更加相信污染对胎儿的体重有影响。这证明甚至在一个污染很严重的城市，一段很短的时间的改变也会带来公共健康上的改善。
在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连续47天，北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治理空气污染，包括叫停工地的建设、关停工厂、限制机动车出行，还进行人工降雨。李奇说，之所以选择北京，是因为北京为污染的影响提供了绝好的自然实验。报告研究对象有83600多名婴儿，他们都是足月出生的，他们的母亲分别在2007年到2009年在北京的西城、海淀、丰台、朝阳等区域生活。这些母亲当中有5000人孕期的最后一个月恰好在北京奥运期间。但是也有研究人员指出，这份报告并不能够最终定论，因为在奥运期间也会有其他没有观察到的因素影响到婴儿的体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四，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警方完成了对黑人男青年格雷在警察关押期间死亡一事的调查。这一事件本周早些时候引发了骚乱和抢劫。警方已经把这份报告交给检察官，检察官将决定是否对参与格雷被捕的6名警察提出起诉，但是并没有对决定的时间作出规定。这6名警察在调查期间均已被停职。巴尔的摩星期四很平静。4月19日，25岁的格雷在被捕一周后因脊椎受伤而死亡。他的死在3天前引发了骚乱和抢劫。格雷家人的一名律师说，格雷家人要求州检察官办公室的一名检察官认真调查此案。警方在巴尔的摩本星期的抗议中逮捕了200多人，但是大约一半人已经被释放。华盛顿、波士顿和纽约也举行了支持巴尔的摩的抗议活动。在尼泊尔的救援人员星期四从上星期强烈地震的废墟中救出2名幸存者，这给悲痛中的人们带来许多欢乐。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近6000人。来自世界各国的救灾小组继续在废墟中寻找幸存者，各救援组织也努力把急需的物品送到幸存者手中。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采访了加德满都附近的一个村庄，他说这里的建筑都被震坏，家畜也遭到重大损失，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外界的许多帮助。尼日利亚军方说，又有150名被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绑架的人获救。军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部队星期三营救了大约100名儿童和50名妇女，当时他们正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的萨姆比萨森林进行战斗。这一大片森林中有很多博克圣地的营地，据信这个组织把过去几年来绑架了数千名尼日利亚人留在这里。营救行动使得人们怀抱希望，去年从齐伯克镇被绑架的219名女童中有一些人会被找到。不过军方最初的声明显示，获救者中没有一人是齐伯克镇的女孩。德国、法国、乌克兰和俄罗斯领导人星期四举行四方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东部摇摇欲坠的停火。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办公室说，四国领导人要求严格遵守停火协议，并强调欧安组织必须能够进入到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武装接触线上的几处地方，以便监督停火。波罗申科今年2月份呼吁向乌克兰派驻国际维和使命团，指出欧盟的警察特派团将是最好的选择。他在星期一与欧盟官员的一次会议中再次提出这一呼吁，要求欧盟部署行动来帮助建立适当的安全条件，履行停火协议。欧盟轮值主席图斯克回应说，欧盟将派出一个文职的评估团来探讨如何协助乌克兰，但是将不可能派出一个军事团体。上星期，美国首次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减少了34000人，全国失业人口下降到262000人，达到1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报告显示，这是自2000年以来解雇员工最少的一周。经济学家们说，每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少于30万人，证明就业市场正在改善。上个月，美国失业率达到5.5%。瑞士信贷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失业率到年底可能下降到5%以下。这份报告的作者说，美国经济的继续复苏可以让另外250万人在今后2年中返回工作。劳工部的另外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工资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6%，这高于物价上涨的幅度。工资上涨可能导致了消费支出的增加。商务部说，3月份的消费支出上升了0.4%。专家们密切关注消费支出，因为消费者需求是美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